刚才我们一同读过儒家福音十四章主所讲的一段话，
刚才我也采访过我刚福音主所讲的一段话，
虽然这段经文是在好像福音书的中间，
所以根本好像福音书的中间，
但实际上在主的工作来说，这是很晚很晚的时候才讲的话了。
但是在讲这个工作当中呢，还好慢好慢才讲的话，
因为翻过去很快就到了主耶稣最末一个礼拜的地上的工作，
因为翻过去恐怕就讲到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工作。
主耶稣已经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了，
主耶稣已经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
因为他的讲道他所行的那些神迹就吸引了很多人来跟从他，
他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就吸引很多人来跟从他，
而这些跟从他的人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目的，
但你跟从他的人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目的，
甚至有的人也许出了一些个错误的动机，
甚至有的人出了一个错误的动机，
有的人也许吃过主耶稣所给他饼变的饼，
有的人或者吃了耶稣所变的饼，
跟耶稣不错，跟耶稣可以不花钱就有饼吃，
跟耶稣真的不错，又不用花钱就有饼吃，
有的人也许看见了主耶稣所行那些神迹，
有的人或者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跟随耶稣不错，可以有些个新的东西看，
他跟随耶稣不错，有些新的东西可以看，
有的人也许动机好一点，
有的人或者动机这个好一点，
听说了主耶稣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耶稣一同作王，
听主耶稣说要同主耶稣一起作王
啊，那个不错，
那个真的不错，
如果将来要跟他一同作王啊，那么现在跟他拉好关系不，
有的
不就讲了这段话，
于是主耶稣就讲了这段话，
讲出来你们要跟从我需要有的条件，
讲出来你们要跟从我需要有的条件，
主耶稣不是不要人跟从他，
主耶稣不是叫人跟从他，
但是主耶稣不要人糊里糊涂的跟从他，
但主耶稣不是叫人糊里糊涂的跟从他，
你要知道跟从主那个真正的意义，
你要知道跟从主那个真正的意义，
那么你才肯为了跟从主付上一个代价，
从那些行为跟从主付上一个代价，
所以这里主耶稣就给我们讲出来要跟从主的一些个代价或者一些个条件，
所以主耶稣就讲出来要跟从主一个代价和一个条件，
首先主耶稣说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
首先主耶稣就讲你如果不是爱我多过你爱你自己父母妻子，
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你不背代价做门徒来向主学习，
所以主耶稣说你做门徒首先要付上代价，
然后第二方面从第二十八节开始那里讲了，一个人如果要盖一座楼需要坐下算计花费，
然后第二十八节那里就讲了一个人如果要建一座楼就要先坐下坐低计算这个花费，
看看你愿意不愿意付上那个代价来盖这个楼，
看看你愿不愿意付上个代价来建这座楼，
所以跟随主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付上代价做一个工人去为主建造，
所以跟随主的一个条件就要付上代价来为主去建造，
然后第三方面从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
然后第三方面在三十一节告诉我们，
说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如果一个王去打仗他不是先坐下酌量能够用一万兵去攻抵挡你带二万兵来攻打，
如果我们要真正跟从主需要愿意付上代价去做兵丁为他作战，
所以我们跟从主还要付上代价做兵丁去为他争取，
然后第三十三节是一节比较特别的经文，
然后三十三节是比较特别的经文，
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意义，
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这句经文的意义，
这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你如果要跟从我你需要付上代价去做我的见证人，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跟从我要付上代价去做我的见证人，
那我们就简单的要看一看这里这四个条件，
我们简单看这里四个条件，
付上代价做主的门徒，
付上代价做主的门徒，
付上代价做主的工人，
付上代价做主的工人，
付上代价做主的兵丁，
付上代价做主的兵丁，
付上代价做主的见证人，
付上代价做主的见证人。
首先在开始的时候第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必须要爱我胜过这一切，
首先在第十六节说你要跟从我要胜你爱我胜过爱一切，
家人的之间的情感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恩赐。
家人之间的情感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恩赐。
在家里面享受到彼此相爱的那种温暖。
在家里面想享受到那种彼此相爱的温暖。
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但是这个恩典如果我们要用错了地方，
但如果一个恩典我们用错了地方，
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拦阻，
可能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极大的拦阻。
你们若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于自己的性命，
你爱主胜过我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
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他自己家里面的人。
另外一个地方主说你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胜过这一切呢？
为什么我们爱我们的主要胜过这一切呢？
为什么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自己的仇人呢？
为什么我们家人是我们自己的仇人呢？
人不会为一个卖生人好像去违背主的命令。
人不会为一个
生人
卖生人，陌生人
，他
违背主的命令，
违背主的命令，违背主的命令。
但是很多时候，为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做出来主所不喜欢的事情。
有时为爱我的家人，我们做出主所不喜欢的事。
爱我们的家人是应当的，
爱我的家人是应当的。
但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人胜过了爱主，
但如果爱我们的家人胜过爱主，
为了家人的缘故，我们有时候做出来主所不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家人与我的邀请就是主所不喜欢？
我在神学院工作了很多年，
还想要员工成
为，你说见过，我见过很多的青年人，他们清楚地知道主的呼召。
我见过好多青年人，他清楚知道主的呼召，
但是因为家人的反对，他不能够走上跟从主的道路。
因为家人的反对，他不能够走上跟从主的道路。
我亲自见过我很熟的、我很爱的那些个传道人。
我亲自见到那些我好熟、好爱的那些传道人。
他们知道他们应当尽的本分。
他们知道所应当尽的本分。
但是为了家人的缘故，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但为了家人的缘故，能够完成他的使命。
在差不多20年前，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在差不多20年前，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
是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
系我个神学院嘅同学。
我很久跟他失掉联络。
我同佢失咗联络。
哎，忽然接到电话，我问他：你现在什么地方啊？
突然接到个电话，就问佢：你而家喺边度？
我就在香港。
我就喺香港。
哎呦，我知道，我赶快我就安排到他酒店去看他。
咁我知道就快啲去佢酒店去睇佢。
我跟他就谈起来，他这些年做什么？
就同佢讲起呢啲年嚟佢做乜嘢。
原来他在越南那时候工作已经差不多10多年了。
原来佢喺越南已经工作咗10多年。
你们记得1974年、1975年是越南最紧张的时候，差不多情形要改变了。
你记得1974、1975年系越南最紧张嘅时候，差唔多情形要改变。
他就被领事馆吩咐要把妻子儿女带回离开了。
佢領事館要吩咐佢要帶住妻子兒女離開越南嘅地方。
他跟我談的時候，他說呀，他就講到他在那邊工作怎麼蒙福，那些越南人多麼可惡。
佢就同我講嗰邊嘅工作幾蒙福，嗰啲越南嘅人係好蒙福。
講的時候，他的眼後來眼淚差不多掉下來。
講到佢眼淚差不多要流出嚟。
他說，他非常愛那些個越南的基督徒。
佢非常愛嗰啲越南嘅基督徒。
在這麼樣一個情況之下，我不應該離開他。
佢咁樣情形之下，我唔應該離開佢。
然後他說：，但是為了他有3個小孩子跟他父太太，但是為了他們的緣故，我不能離開，不能不離開你。
但係佢有3個細蚊仔同埋佢太太，佢為咗佢哋緣故，唔能夠唔離開呢啲大地方。
愛自己家人不錯。
愛自己家人不錯，
但是。必须要做出来，他知道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但必须要做出来，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爱我不胜过你爱这一切，你不能做我的门徒。
爱我，如果你不胜过我的一切，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在那时候，门徒主耶稣用的门徒那个字就是学生的意思。
嗰时主耶稣用呢门徒呢个字就学生。
学生就要向老师学习，
学生就要向老师学习。
主耶稣自己曾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耶稣曾经话你回应父我的卡学我的。
我们的主耶稣为了完成神给他的使命，
我的主耶稣为了完成神给他的使命，
他甘愿意离开天上的一切，
他甘愿离开天上的一切，
他把一切的荣耀把他放下，
他将一切荣耀将
他
放低，
他把自己应得的一切享受甘心的放下，
他将自己应该一切的享受都甘心的放，
就为的是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为了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今天我们如果要做门主的门徒，向主耶稣学习。
今天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向主学习，
我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同样的心志？
我们有没有一个同样的心志？
然后主耶稣说：“你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
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背十字架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
你知道当时背十字架意思只有一个，
就是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
就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不跟从我，一同在十字架上与我同死，
如果你不跟从我，同我一起在十字架上同死，
你不能够学习我的样式，
你不能够学习我的样式。
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跟主耶稣一同经过死亡的这样的经验？
我今天是不是经过跟主耶稣一起死亡这个经验？
一个人如果与主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一个人如果与主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生命已经和主同死了，
他生命已经同主同死了。
那一个已死的人，他自己没有愿望，
这个已经死的人他自己没有愿望，
他不希望再有什么享受了，
他不希望再有什么享受，
他不能够有什么喜好了，
他不能够再有什么喜好，
他把自己完全放下，
他将自己完全放下。
一个跟从主的人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愿意高举自己的那个意思了，
一个跟从主的人以后不再有高举自己的意思，
自己从此以后不被人纪念不要紧，
自己从此以后不被人纪念是不紧要，
自己得不出什么名望不要紧，
自己得不出什么名望是不紧要，
甚至于把完全被人忘记不要紧，
甚至完全被人忘记也是不紧要，
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我们那个自己，
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我们那个自己，
我要得着我应当享受，
我要得着我应当的享受，
我要得着我自己的满足，
我要得着我自己的满足，
我需要怎么样被人尊敬被人推崇，
我需要怎么样被人尊敬被人尊崇，
如果你这么 不尊敬我，你这么样不把我高举起来，
如果你不尊敬我不将我高举起来，
我不做了我不来了，
我就不做了我不来，
很多时候就是为这个原因，我们自己生活那个方向不能够清楚，
我的时候就为这个原因，我生活的方向就不清楚，
我自己仍然在我生活里面占着那么重要的一个地位，
我自己仍然在我生活里面占那么重要的地位。
主耶稣说，如果你要真的跟从我，
主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跟从我，
你需要做门徒向我学习，
你需要做门徒向我，
如果你真的要做门徒向主学习，
如果你真的要做门徒向主学习，
你需要付上一个代价，
你需要付上一个代价，
爱我胜过爱的一切，
爱我胜过爱的一切，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然后第二方面，主耶稣说呀，
然后第二方面主耶稣说，
如果你要跟从我，你需要为我去做建造的工作。
如果你跟从我，你需要为我去做建造的工作。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本？
你有边个盖一座楼，做下计算花费能够盖成呢？
盖楼可能我们都看过很多了，
这个起楼房我可能看过很多，
特别这代地方啊，很多楼都是新的，
特别这代地方很多楼房是新，
看着到处建造楼宇，
很多人整天看到会建造楼宇，
不过这里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楼啊，和我们经常所看这些个楼不一样，
但主耶稣里讲的楼和我们经常看的楼还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多半是一些个小农人，
那时的犹太人多半是一些小农人，
自己有一块田，
自己要发钱，
在里面种一些个葡萄啊、橄榄啊、无花果呀、一年到头在那里辛苦工作。
那个种的葡萄啊、橄榄啊、无花果呀，一年到头就辛苦。
这是他们整个家里的生活的方法。
另外，他们整个全家的生活的方法。
如果没有庄稼收成，他们就没办法生活了。
如果没庄稼收成，他们没办法生活。
但是他们就算一年到晚殷勤的工作。
就算他们一年到晚辛勤的工作，
那么假若到输庄稼的时候，比如说有野兽来把庄稼破坏了，
那如果收庄稼的时候有野兽说将你庄稼破坏了，
或者有贼人来把庄稼抢去了，
或者有贼将你庄稼抢去了，
就算你一年到晚殷勤的做工了，还可能没有收成。
就算你一年到晚殷勤做工，仲有可能没收成。
所以当时那些个农人呢，每一个人住在自己的田里面呢，要建起一座小楼来。
那些农人就每个人在自己田里面建造一个小楼，
站在那个楼顶呢，看见你整个的田园。
站那个楼顶，看到你整个田园。
你虽然殷勤的做了工了，
你虽然殷勤做了工，
但是你需要经常在那个楼上来看守你这些个庄稼。
但你经常要在楼上看守你所种的庄稼。
有人来偷你的庄稼了，你知道。
有人偷你的庄稼，你就知道。
有野兽来破坏你的庄稼，你知道。
有野兽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楼是守望的楼。
这个楼是守望的楼。
主耶稣用的是这个特别的字。
主耶稣说用的是这个特别的字。
照样，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要叫你们的生命能够有庄稼收成。
就让主耶稣说，如果你叫你的生命能够有庄稼收成，
你需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建造起那个守望的楼来。
你需要在你生命里面建造那个守望的楼起来。
在那个楼上，你可以殷勤的在主的面前来做守望的工作。
那个楼上面，你可以殷勤的为主做守望的工作。
多么难做的工作！
几咁难做的一件工作。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别的工作容易做，
有时我们做其他工作比较容易，
甚至我们也许都乐意去做，
甚至我们乐意去做，
但是做守望的工作确实做，
但做守望的工作可是最难。
一天到晚在教会里忙，或者在别的工作岗位上去忙，这个可以。
一天到晚在教会的工作上面忙，或者在其他工作上面忙，这个
很多很多忙碌的工作做完了，至少别人知道，哎呀，我为主，做了多少工作，我多么殷勤呢？
好多个忙的工作做完，至少人知道我做的工作我是几咁殷勤。
但是如果一个人就跪在主的面前，在那里做守望的工作，
这个人跪在主的面前做守望的工作。
谁知道你在那里做了工作？
边个知道你喺度做工？
好像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样。
好像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样。
为这个原因，很难真正专心在主的面前做守望的工作。
为这个原因，就好难专心喺神嘅面前做守望的工作。
守望的工作不是单单说在那里做一个祷告就算了。
守望工作唔系话单单喺度做一个祷告就算。
乃是一个真正等待在主的面前。
乃是真正等待喺神嘅面前。
一方面有一个亲近神的生活。
一方面有个亲近神嘅生活。
一方面等待在主的面前，给神有一个机会来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作。
一方面等待喺神嘅面前，等神有个机会喺你心里面做工作。
神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危险。
神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
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需要，
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
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罪恶在这里隐藏着，
叫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恶。
用时间等待在神的面前，
用时间等待在神的面前，
特别在这么一个忙碌的社会里面，
特别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多么难行的工作，
这个多么难行的工作，
别的工作都可以做，
其他工作都可以，
就是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做祷告，
就是不愿意在神面前做祷告的功夫。
不信你看看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你知道？
不信你看看教会里面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你知道？
别的聚会很多人参加，
其他聚会好多人参加，
但祷告会恐怕是参加最少的。
在祷告会恐怕参加的最少的。
用时间在神面前做守望。
用时间在神面前做守望的功夫。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些个工作没有真正一个活泼生命的表现，
我们看到工作没有一个真正活泼生命的表现，
有很多行动，
有了很多，
但是没有真正存留得住的属灵的果效，
但没真正存留得住属灵的果效。
会不会与我们没有用时间在神面前等待 有直接的关系，
会不会是跟我们没用时间在神面前等待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大不到会成百成千的人进去，
我的大部分会成百成千的人进去，
过了一年过了两年十个八个也许留下，
或者一年两年十个八个或者留下，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自己工作的人或者那些个真正在那里觉知信主的人都没有学习到做这个等候等待的工作，
我们做工作的人或者那些真正觉知信主的人都没有做到在神面前等待的工作，
结果你不是没有殷勤的工作，
结果不是啊，你没殷勤工作
确实没有收成，
可还没收成，
你要盖一座楼先坐下算计你的花费，
你要盖一座楼要先坐下先盖你的花费，
看你能不能盖得成，
看你能不能盖得成，
那你就知道你所做的一些工作有没有果效收成，
那么就知道你做的工作有没有果效收成，
如果我们要跟从主，首先我们要做门徒来向主学习，
如果你跟从主，我们首先做门徒去学习，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工人去为主建造，
然后我们做个工人去为主建造，
然后从第三十一节开始主耶稣说哪一个王出去打仗不和别的岂不坐下先酌量能用一万兵取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吗，
然后在三十一节中有王去打仗他已经酌量可不可以用一万兵去敌挡大二万兵的人，
这两三节圣经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最难解释，
这两三节圣经就是这段经文最难解释的，
引起很多解经的人在这里用很多的笔墨来想解释了，
人家很多解经的人用很多笔墨去解释，
但是结果仍然好像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但仍然好像找不到一个合理的，
我没有时间来解释那些个真正的困难了，
我没有时间来解释那些真正的困难，
你可以想象假若你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假如你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抵挡不过敌人，
知道你自己抵挡不过敌人，
那敌人还没有来呢，你先去，你没有力量了，结果你去向他请求讲和，
当敌人没来之前你知道自己没力量你就可以跟他请求去同
他，那么你这么样讲和呢，你想他那个条件不会容易担当，
那你这样讲和他的条件你就知道不容易去担当，
那我们现在要去跟敌人打仗，跟撒旦去作战，
那我们现在跟敌人跟撒旦去作战，
还没有打仗我们先去跟他讲和吗，
我们仲未打仗就先同佢讲和咩？
我们是要跟他去妥协吗？
我哋需要同佢妥协咩？
我怎么解释几节圣经？
咁点解释呢？几节圣经？
为这个原因，那解经的人在这里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
为这个原因，解经人就是用好多笔墨去解释。
我们不必解释那些个困难的那些个原因了。
我哋唔需要去解释啲困难嘅原因。
这里主耶稣讲的主要的，给我们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教训。
有主耶稣俾我哋听埋有两个重要嘅教训。
头一个教训。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生活是一场战争，
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是一场战争，
只要你真正属主耶稣了，
只要你真正属主耶稣，
敌人不会放过你，
敌人不会放过你，
你一定前面有征战，
你一定前面有征战，
敌人比我们强，
敌人比我们强，
敌人比更诡诈，
敌人更加诡诈，
比我们聪明得多，
比我们聪明得多，
敌人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
敌人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没办法抵挡敌人，
我们没办法抵挡敌人，
但是我们的主早已经胜过了敌人，
但我们主早已经胜过敌人，
问题是在这场战争之中你站在哪一方，
问题是这场战争中你站在哪一方，
你如果站在主的这一边，你用不着担心敌人会胜过我，
如果你站在主那一边，你不需要担心敌人会胜过我们。
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上面是站在主的这一边？
问题就是我们在不整个生活当中，我们站在主那一边。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呢？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教训，
不论敌人多么强大，
无论敌人点样强大，
我们绝对不可以向他妥协。
我们绝对不可以向他妥协。
哦，你在不妥协的这个过程中，也许你需要付上一些代价。
你在不妥协的过程当中，或者你要付上一些代价。
敌人会用很多的方法，也许向我们施压力。
对呀，有好多方法啊，这样我们施压力。
如果我们要向他妥协，也许暂时我们会得到一点好
如果你向佢妥协，我哋或者暂时得一啲好处。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向撒旦妥协。
但系绝对唔能够向撒旦妥协。
如果你有任何跟世人或者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你就知道。
如果你任何喺同世人工作经验，你就知道。
黑暗很多时候向我们施压力。
黑暗好多时候向我哋施压力。
如果你去妥协了，
如果你去妥协，
也许你会得到一点好处。
或者你得一点好处。
或者得到一点方便。
或者得一点方便。
但是最终。
最终
你会在属灵的事上损失极大。
你会在属灵的事上损失。
我绝对不可以向撒旦妥协。
绝对不能够向撒旦。
但是在不妥协的时候，也许我会受损失。
但系唔妥协嘅事上，我哋或者受损失。
在香港说，我知道有个弟兄在政府工作。
喺香港时候，知道有个弟兄喺政府度工作。
在这个公务部，就是他是负责他们修路的那个工程的那一部分。
在公务部就负责修路和一个工程。
在前差不多十年的时候，他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改一段路。
在前差不多十年的时候，他们就很重做一个改变一段的路。
那不晓得怎么他们弄错了，结果政府损失了很大一笔钱。
但不知道为什么搞错了，政府就损失一大笔钱。
那这笔钱损失了以后呢，政府就下来派人下来要查，到底是谁犯的这错。
那么一般钱损失之后，政府就派人来查，到底是谁犯的错。
那么后来一查呢，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小的部门的主管，就是他们这个部门犯的错。
就最后发现就是这位弟兄他所主管的部门犯的错。
但是大家都觉得出了，但是又没有证据。
大家都知道是他们当错，是没证据。
于是他们就派他们。这一部门要写一个详细的过去这一段工作的报告，
就叫他这个部门写一段详细的报告。
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部门里都非常紧张。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部门就好紧张。
那时候在香港呢，是政府的工呢是待遇最高，工作最稳定，是好工作。
你知道那时香港政府工作待遇最高最稳定的工作。
那么在写的时候呢，后来就落到这位弟兄啊要。调查完了，他要执笔来写这个报告。
后来调查完了，这位弟兄就要执笔来写这个报告。
那么，他如果真是很诚实、很坦白的把这个整个过程写出来，
如果真的好真实、坦白的将这个过程写出来，
那他们这部分责任很大，说不定全部都要被辞掉。
他这个部门的责任就好大，讲不定全部被辞掉。
但是呢，也许他要稍微的隐藏一下、遮盖一下。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到别的部门去，
或者他稍微切割一下，就可以将责任推到其他部门。
但他自己知道这个错真的在什么地方了。
他知道这个错真正在哪个地方。
他在写报告的时候呢，全部的同事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写报告的时候，全部同事就给他好大的压力。
你小心了，我们这些人的前途都在你手里面。
我哋小心，我哋啲人嘅前途都喺你手上边。
十多个童工啊！
十几个童工，
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在那件事情上，这位弟兄，可以说面对了一个自己担当不了的担子。
喺呢件事上，呢位弟兄好似系面对了自己担当唔起嘅担子。
但是结果，他的见证证实了神没有放弃。
但结果他的见证证实神无放弃。
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整天都为他祷告。
有个时教会里面好多人整天为他祷告。
但是最终他的见证可以说蒙神悦纳。
但最终他的见证可以说蒙神悦纳。
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黑暗向我们施很大的压力。
好多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黑暗向我们施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妥协了，也许暂时我们会得一点好处。
如果你妥协了，你可能暂时得一点好处。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向撒旦妥协。
我们绝对不能够向撒旦妥协。
就算我们需要付上一个更大的代价。
就算我们需要付上更大一个代价。
在战争中绝对不可以向敌人妥协。
在战争中绝对不可以向敌人。
无论你面对的是哪一方面的挑战。
无论是面对哪一方面的挑战。
那你如果诚实，也许表面上你受很大的损失。
如果你诚实，表面上你可能受很大的损失。
但是为了我们的要跟随主的缘故。
但为了我们跟随主的缘故。
我们不能够在任何事上向敌人妥协。
我们不能够在任何的方法向敌人妥协。
然后第四方面呢，不单我们要付上代价做门徒向主学习。
然后第四方面呢，我哋唔单止系做门徒向主学习，
不单要付代价为主建造，
唔单止为付代价为主建造，
不单付上代价为主作战，
唔单止付上代价为主作战，
而且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来做主的见证人。
而且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做主的见证人。
在第三十三节这里讲啊，如果你们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第三十三节那里说话，如果你不撇下一切，就不可以做主的门徒。
这里讲的门徒那个字和二十六节所讲的门徒的确是同一个字。
这个讲的门徒和二十六节讲门徒的确是一个字。
不过那个句子构造不一样。
但各一节的构造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的那个门徒和那里的意思用法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的门徒和那里的意思用法不一样。
二十六节讲门徒是做学生向老师学习。
二十六节讲门徒做学生向老师学习。
三十三节所讲这个门徒呢，是指的一个门徒的表现，要把他的老师把他表明出来。
这个三十三节讲门徒是讲到这个学生的表现，将个老师给
表明出来。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讲书法，比如说，
例如中国人讲的书法，
那书法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你是哪一派的？学的书法的？
书法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你是边派的边派？
那你如果是跟哪一派的老师学的书法呢？你写出的那个字应该像你的老师。
如果你是跟哪一派的老师学的书法，你写出来就像你的老师。
那么你是把这一派的那个好的地方都表明出来了。
如果你是这一派将好的地方表明出来了，
这是老师的光荣，
这个老师的光荣。
但是如果你跟这个老师学的，你写出的字却是跟另外一派一样，这个老师就没有光彩。
如果你是从这个老师学的，你写出来却是从另外一个老师的还相似，那个老师怎么光荣？
或者说，比如说中国人过去讲那些个武功，什么功夫？
对吧？中国人过去讲的一点武功功夫。
你是哪一派的出来的门徒？
那是边派出来的门徒？
你打的那个功夫必须要像你的老师。
那打的功夫就是骑那个老师。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某某派的老师，学生。
那要睇就知道你某某派的学生。
如果你打出来的功夫完全不像你的老师呢，这是老师的羞辱。
如果你打出来的功夫完全不像老师，那个老师的羞辱。
这里用的门徒是指这方面的意思。
这里这个门徒是那一方面的。
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必须在你们的生活上把我的见证把它表明出来。
必须在你生活上将我的见证将它表明。
叫人看见你的时候知道你是跟从我的人。
叫人看到你的时候知道你是跟从我。
你如果在样样事情做到像主耶稣、像主的门徒一样，
如果你样样事上都做到好像主耶稣、好像主的门徒一样，
很多时候你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好多时候你需要付好大的代价。
有的时候别人能做的事你不能做，因为你是信耶稣的。
有时候人哋能够做嘅事你唔能够做，因为你系信耶稣。
有的时候别人不要做的事你要去做，因为你是信耶稣的。
有时人哋唔做嘅事你要去做，因为你系信耶稣。
那有的时候别人讲的话你不能讲。
有时候人哋讲嘅话你唔可以，
因为你是信耶稣的。
因为你系信耶稣。
或者有人别人不要讲的话，那么你需要去讲。
或者人哋唔要讲嘅话你要去讲，
因为你是信耶稣的。
因为你系信耶稣。
不论你是要做或者不要做，
不论你是要做或者不要做，
不论你是要讲或者不要讲，
不论你是要讲或者不要讲，
你整个生活的表现要显明你们是主的门徒。
你整个生活的表现要表明是耶稣的门徒。
那今天我们的生活能不能这么样把主见证出来？
那今天我们生活能不能够这样将主表明？
那你要把这在这各种情形之下把主见证出来啊！
在各种的情形之下将主见证出来。
有时候你需要付很大的代价，
有时你真是付好大的代价。
别人不做的事你要做，
别人不做的事你要做。
跟从主的人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被世人所轻视、所看不起。
跟从这个人，有时做的事被世人所轻视、所看不起。
或者就是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你要被受很多的逼迫。
我这就因为你所做的事，你要受好大的逼迫。
别人不要做的事，你要去做。
别人不要做的事你要去做，
别人做的事你不能做，
别人做的事你不能够做。
有时候你想讲的话你不能讲，
有时候你想讲的话你不能够讲。
那有的时候你不讲话比讲话还难呢、啊、
要是不讲话别讲话更加难。
比拉多在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讲。
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讲。
比拉多说：“你不跟我讲话吗？你要讲，我就可以把你释放。”
比拉多话：“你不同我讲话，如果你讲，我可以将你释放。”
不讲话，有时候比讲话还难。
就不讲话，有时比讲话更加难。
遇见一件不快乐的事情，
遇见一件不快乐的事，
心里很想发作一下，
心里面好想发作一下。
你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你。
你批评我，我也可以。
不快乐的事情可以在那里想发脾气。
你看，睇见不快乐的事情就可以喺上面度发脾气。
到那时候不讲话比讲话还难哦。
嗰时唔讲话比讲话更加难。
有时候你需要，你觉得你需要向别人讲见证。
有时候你觉得你需要向别人讲见证。
讲见证的时候，你可能要被人批评，被人讥笑。
但你讲见证，有时候被人批评，被人
甚至因为讲见证，你要受很多的逼迫。
甚至因为讲见证，你要受好多的逼迫。
别人不讲，你要讲。
别人不讲，你要讲。
你需要付上代价。
你需要付上代价做我的门徒。
你们若要跟从我。你们需要考虑清楚，你跟从我的那个代价。
如果要跟从我，你需要考虑清楚你跟从我多少代价。
代价，做门徒向主学习。
付上代价做门徒向主学习。
付上代价，为主做建造。
付上代价为主作建造。
付上代价去为主作战。
付上代价为主作战。
付上代价去为主做建造。
付上代价为主作建造。
或者有人说，你把做基督徒讲得太麻烦了，太难了。
我这样话，你将基督徒讲得太难，太麻烦了。
你说我不要做门徒去向主学习。
你话我唔做门徒向主学习。
我不要做工人去做建筑。
我唔要做工人去做建筑工
作。我也不要做兵丁去作战。
我要做兵丁去作战。
我也不要付代价去做见证。
我要付代价去做见证。
我就是耶稣，行不行啊？
我就是耶稣，好唔好？
不能改圣经，是不是？
我能够改圣经。
圣经说了，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吗？
圣经我信耶稣就得永生。
为什么你加上那么多条件，要付上那么多代价才能够做基督徒？
因为你加那么多条件，你付那么多代价，才能做基督徒。
你什么代价都不要付。
你什么代价都不在乎。
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
你只有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
主耶稣下边告诉我说。
也说好，你搞得来看。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有什么办法使它再好呢？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边。
只好丢在外边。
盐如果没有味，
盐如果没味，
失掉味，
失掉味的盐，
是盐不是盐呢？
还没盐呢，
还是盐，
仲系盐，
不过是没有味道的盐，
不过系冇味道嘅盐。
没有味道的盐，你用它做什么？
冇味道嘅盐，你攞嚟做乜嘢？
你不能用它做菜了，你不能够调味了。
唔能够煮餸，唔能够调味。
因为它没有味道嘛。
因为它冇味道。
你不用它防腐了。
你唔可以用它防腐。
因为它没有味道嘛。
因为它冇味道。
你不能用它去做材料来做建筑。
你能够用它做材料去做建筑。
你不能用它去放在田里做肥料。
你能够放在田里边做肥料。
这个盐失了味了，还是盐。
那个盐失了味，仲系盐。
没有味道的盐。
冇味道嘅。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啲用处都冇。
只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只有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了，是不是基督徒呢？
那个基督徒信了耶稣还能基督徒？
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徒。
信了耶稣就系基督徒。
因为你信耶稣就得了永生了。
因为信耶稣就得永生。
但是你不肯付代价。
但你唔肯付代价。
你不肯追求。
你唔肯追求。
你不肯对付自己。
你唔肯对付。
你不肯服侍主。
你唔肯服侍。
你不肯为主做见证。
你唔肯为主做见证。
你不肯付代价。
唔肯付代价。
你是基督徒不是啊？
你系咪基督徒？
是基督徒。
系基督徒。
不过是一个没有用处
的，只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基督徒。
如果没有味道的盐一样，
就像没味道的盐一样。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付代价，不肯做见证，不肯服侍主，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肯付代价，不肯做见证，不肯服侍主，
主说我能用它做什么呢？ 希望我能够用他做什么呢？
只好丢在外面。
炎若失了位， 你要认清楚跟从主需要付的那个代价。 做个见证人去为主做见证。 求你就恩待，你光照我们，你也扶持我，叫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我们没有那么样的决心，我们没有那么样的志向，我们不愿意付上代价在你的家里追求，但是求你不要放过我们，你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不顾代价来追求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在你的手里面成为一个可以给你使用的基督徒。主，今天你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特别追求的在哪方面。是在付上代价向你学习做你的学生吗？是要付上代价做一个工人来建造我们这个守望的生命吗？ 是要我们付上代价来做一个兵丁，在人面前去为你做见证，或者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人。求主，今天你光照我们的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的时候，如果主向你的心讲了什么话，请你在这时候。 在心里面默默地告诉你知道你在主面前要做什么样的展望，把你的心智在你的心里边告诉你，给主知道。如果你默默透过时候，你产生感动，有没有话？有没有想法的话，可以在这默默地跟我们分享。 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也是听人祷告的，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挣扎。
或者我的决心，有我的乐意的心，经理就按照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我们接下来再请弟兄姊妹一同唱一首诗歌第五念。我们把第一节读一次。
第一节读一次。
第五念。
百灵面。
预备，请。愿主助我传道，任凭主领和我。因为人心黑暗，罪恶束缚烦恼，勿以福音为耻，只管大胆传扬。宝贵师已经来，圣灵由天降临，天父应许是真。愿主助我传道，任凭主领和我。宝贵师已